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22点，巴黎时间5月25日星期三凌晨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越南异议人士会面到访的美国总统遇阻，奥巴马呼吁越南尊重人权。七国集团峰会26日起将在日本的伊势志摩两市开幕，峰会首脑宣言经济倡议主要内容已基本敲定。日本为峰会高度维安出动7万警力，规模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法国经济增长预期，同时呼吁举行更多的改革。法国政府与工会就劳动法改革的政治角力持续，继巴黎铁路交通之后，航空机场员工计划6月3天罢工。巴黎市长出访北京推介巴黎旅游。苏丹与中国签署建造核电站预备协议。安徽省副省长涉嫌违纪遭中纪委调查。俄罗斯与中国的三个紧急医疗团队获得世卫组织首批颁发的急救资格证书。伊拉克政府军周二继续围攻战略重镇费卢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为您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呼吁共产体制的越南尊重人权，部分受邀与之会面的越南异议人士受到河内当局的阻挠而没有出席会面。在奥巴马此次对越南的化历史宿敌为盟友的和解访问的尾声，为此出现些许不和谐的杂音。奥巴马周二在一个面对2000人的演讲中赞扬越南取得的解决了人民温饱和儿童就学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呼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他说，维护人权并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稳定造成威胁。越南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对政府问责等方面显然还有令人颇为关切之处。他说，当媒体有报道的自由，人民对国家就更有信心。当人民能够自由的选举，国家将更加稳定，因为人民知道他们的意见会被倾听。就在上周日，越南的一个立法选举中，独立派人士被系统性的排除出候选人的名单。而在当天稍早，奥巴马与越南6个民间社团领袖的会面中，一名意见人士表示，他被当局阻止参加会面。越南著名的知识分子阮光阿也向法新社说，自己一早就被绑架带离了河内，直到奥巴马将离开河内前才得以返回。奥巴马在这次会面之后表示，有些活跃人士想与之会面受阻，这显示出越南虽然已经有微幅的法治改革，但是仍有些人士发现，要就他们所深切关心的议题，和平集会与组织社团仍然非常的困难。奥巴马周一宣布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扫除这两国关系最大的障碍。美越两国因对中国军力崛起同感忧虑而日益接近。奥巴马在周二的演讲中再次不点名地提及中国在南海纠纷中的咄咄逼人之事。他说，大国不应该威吓小国，分歧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周一对奥巴马宣布对越南解除武器禁运，指明显意在拉拢越南抗华盟友，遏制中国。周一，奥巴马在离开河内前往日本访问之前，短暂造访了对美越关系极具象征意义的胡志明市，数万民众等候在他前往机场的马路两侧，热情欢迎。有关奥巴马访问越南的进一步介绍和分析，请您收听进门后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奥巴马即将访问的下一站日本。七国集团峰会26日起将在日本的三重县伊势志摩两市开幕。两天会议期间，日美德等七国首脑将基于全球观点讨论经济和外交等政策性的协调。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峰会将发布的首脑宣言经济倡议主要内容已经基本敲定。针对全球经济这一峰会最大的课题，将写明在考虑全世界各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金融政策、政府的财政和结构改造三大政策总动员来促使经济持续的发展。宣言还计划写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对加强多边贸易机制的重要性。就会议焦点的政府财政问题，包括日本首相安倍五月份力访欧洲的协调，以及此前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未能消除相关国家之间的分歧。首脑宣言对此将表示尊重，基于各国经济局势的政策判断。在政治领域，草案还提及了海洋安全领域相关的主要内容。七国峰会将强调强烈反对南海军事基地化。考虑到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欧洲各国，此次会议将避免点名。在反恐对策上，则提出着力于通过贫困对策和教育支援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这些内容将写入首脑宣言或者附属的文件。在日本召开七国峰会，而美国总统奥巴马27日将到访广岛，成为美国首位访问广岛的现任总统。日本也正面临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警备工作，为此全日本将总计动员7万名警力。据日本警察厅19日宣布，将会派遣11个都府县的支援警力共计4600人前往广岛因应。目前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周边已经维持警员24小时戒备，在27日当天，和平纪念公园一带禁止民众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调高法国经济增长预期，由之前的 1.1% 调高至 1.5%。 在做出这一敏感调高的同时，也呼吁法国政府推进包括劳动法改革在内的更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法国经济状况评估的结论中指，法国经济正经历复苏，但在创造就业及保持国家金融更为持续方面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法国今年第一季度实现 0.5% 的增长，好于预期，也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在一月前的该组织春季年会上所做出的 0.2% 的预期。根据新的调高预期，该组织认为未来五年内法国可实现经济增长 1.75%。对于公共财政支出，该组织对法国去年降低财政赤字至 3.6% 表示祝贺，同时期待今年实现降至 3%。 这个目标明显低于法国政府提出的降低至 2.7%， 显示出对法国控制预算能力仍持怀疑。基金组织在其报告中肯定法国业已推出的改革措施，如马克龙法案、劳动法改革等，同时呼吁继续推进落实各项改革。报告指，要将失业率和债务的减少持续化，必须通过完成改革，取消阻碍创造就业的藩篱才能够实现。报告指出了法国劳动法改革遭遇阻力而并未通过的现实。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法国劳动法改革还并未完全的通过。相反，工会劳工联盟 CGT 与政府之间的政治角力可谓正酣。一方是工会封堵炼油厂，造成供油短缺，瘫痪经济为武器，迫使政府让步；另一方面是总理尤尔斯表示绝不撤回新劳动法的不妥协。周二，政府已经派警察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等地对被封的炼油厂进行清场。与此同时，劳工联盟则宣布已经动员了全国8个炼油厂的职工参加罢工，更加剧了供油短缺形势的严峻。在政府一边，法国交通部长阿兰·维达利周二在国民议会表示，全法国共有 20% 的加油站运营受到影响。他承诺政府将会开放所有的炼油储备供应加油站，弥补燃油的短缺。除了继续封堵炼油厂之外，劳工联盟呼吁扩大示威行动。此前该工会已经宣布巴黎铁路运输本周三和周四两天罢工，同时再联合巴黎地铁公司的第二和第四大工会号召自5月31日起开始无限期罢工。与此同时，法国多个机场工会周二也针对劳动法改革计划递交在6月3、4、5三天罢工的申请。法国参议院定于6月审议新劳动法，在此之前，法国社会对此的社会风潮如何走向值得关注。 世卫组织周二宣布，联合国与中国的三个紧急医疗团队首批获得了该组织颁发的一项资格证书。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引述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素珍博士在公报中宣布的消息说，有两个俄罗斯团队及一个中国急诊医疗团队成功通过严格等级评鉴程序，这意味着如遇一国有紧急援助的需求，我们就会派遣他们到当地支援。法新社指出，这套于去年推动的证书资格计划，目的在保证这些差遣到外国的医疗团队能提供足以因应灾难发生地所需的人员及物资。根据世卫组织外国医疗队事务负责人诺尔顿指出，目前有来自25个国家的67个医疗团队尝试获得这项证书。世卫组织预计未来两年将有200个候选团队，这也意味着总计100,000名健康业工作者。这套证书计划是在2010年导致超过200,000人丧生的海地大地震发生人道阴影溃败后而决定设置的。诺尔顿说，当时我们看到某些怀抱着一股热忱来到海地想要协助地震灾民的数百个团体，但不幸的是在医疗领域只凭借着热忱是不够的。他还说，某些没有受过训的团体或者一些没有装备的团体抵达现场后，结果几乎成为救灾工作的包袱。自此，国际医疗界采取措施，并能在遇上重大灾难或重大疫情时，能更加提供情况所需。诺尔顿还说，最好是各国进行自身的急诊医疗队的协调工作。不过，一旦必须有外来协助时，外国医疗团队必须事先经过正确的培训。这些新产生的有证照医疗团队，事实上只有在经过一国政府要求下，才会被世卫差派前往援助。
同样还是有关中国，苏丹官员周二向法新社表示，苏丹能源部已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就在苏丹建造核电站签署预备性协议。苏丹能源部发言人向法新社说，预备协议刚刚在周一签署，协议将使得苏丹在未来获得建造核电发电中心，目前正在商讨确定核电站的规模。苏丹在2012年向国际原子能署函告了有关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该计划是在总统巴西尔2015年访华时与中国就该议题签署相关协议之后，敲定了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合作协议。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周三将开始对北京做3天的访问，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会晤中国旅行业人士。自周一攻势之后，周二伊拉克政府军对费卢杰继续展开攻势，请听方华的报道。
伊拉克政府军星期二继续展开对战略重镇费鲁杰的攻势，希望尽快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收复费鲁杰。美军则以空袭和战略制导等方式帮助伊拉克夺回费鲁杰。费鲁杰位于伊拉克安巴尔省，距离首都巴格达50公里。据美军发言人沃伦上校估计，在费鲁杰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大约有500到1000人，城内平民百姓大约有50,000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23日宣布，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展开攻势，力图收复伊斯兰国组织盘踞已久的重镇费鲁杰。费鲁杰行动指挥官阿卜杜勒·瓦哈普说，现在还不知道进攻费鲁杰需要多长时间，首先是包围和轰炸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另据法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说，最近几天驻扎在约旦空军基地的法军战机多次空袭伊斯兰国组织位于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共有10多个目标被摧毁。法国国防部网站报道说，21日法军的幻影战机对伊拉克北部的穆苏尔及安巴尔省费鲁杰的伊拉克军队进行了空中支援，对伊斯兰国组织防线实施了4次空袭，摧毁了一些阵地、重武器和车辆。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要闻分析。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越南国家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既谈到南海问题，强调要依据国际法通过司法手段和平解决争端，也重申了美国在民主自由以及人权方面的基本价值观，受到各方的关注。此外，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越南外长还在河内共同出席了美国和平队进入越南的协议签字仪式。有关民主问题，奥巴马在演讲中指出，候选人能够竞选公职，自由竞选，选民可以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挑选自己的领导者，这样国家就能更加稳定，因为公民知道他们的选票是算数的，和平变革是可能的，新人就能够不断进入到体制内。奥巴马还强调，有新闻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就能揭露司法或者滥权问题，就能够使官员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就能够建立起公众对制度的信心。他说，有了宗教自由，不仅能使民众表达所有伟大宗教所具有的爱心，而且能使信众通过学校、医院以及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关爱，服务自己的社区。有了集会自由，公民可以在公民社会中自由组织起来，国家就可以更好地解决有时不能独立应对的挑战。我所坚持的看法是，人权不是对稳定的威胁，而是可以实际加强稳定，实乃进步与发展的基础。奥巴马还在河内与政府批评人士、公民社会的代表进行了会晤，但部分越南异议人士受到阻挠，无法在河内与他见面。越南著名知识分子阮光阿告诉路透社，大约有十名警察早晨6:30就到他家，将他带上车驶离首都河内，直到奥巴马将离开河内前才返回。一名感言的律师也表示，他被阻止参加奥巴马与越南另外6位民间社团领袖的会面。阮光阿曾经试图作为独立候选人进入越南国会，但没有获得成功，一党专政的越共对此予以阻止。奥巴马表示，这表明尽管取得了有限的进步，但仍有人不能自由行动和谈论他们关心的话题。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告诉记者，白宫已经就此事向越南政府提出抗议，美方会持续关注，确保这些越南人士的自由以及不会受到迫害。奥巴马在演说中还指出，凡是拥有主权的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该获得领土完整方面的尊重，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他谈到，越南和美国两国过去曾经是敌对关系，经过双方努力和解，如今成为了朋友伙伴关系，相信两国良好关系将为世界带来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教训。他对越南签署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表示支持，指出这将让更多的越南商品出口到美国等市场，有助于降低越南对某一市场的依赖度，而且有助于推动经济平等、人权和环保等问题。就南海问题，奥巴马表示，在南中国海，美国不是争端的一方，但是我们将同伙伴国站在一起，坚持有关的核心原则，例如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合法商业不受妨碍、依据国际法通过司法手段和平解决争端等。美国未来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我们也支持所有的国家采取同样的做法。奥巴马说，美国将全面解除对越南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确保越南拥有必要的武器，提升安全能力，彰显美国想要与越南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意愿。不过，《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越南领导层核心人物缺席新闻发布会，他们依然高度怀疑华盛顿真正的长期目标是让越南改朝换代。上周就在河内打扫街道为奥巴马访问做准备的时候，中国人则正在与越南国防部长会晤，承诺加强双方的军事联系。另据日本媒体透露，七国集团已经基本敲定伊势志摩峰会发表的首脑宣言中海洋安全领域相关的主要内容，有关中国推进南海军事基地化一事将使用试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这一表述。 按照日美两国的意愿，写明强烈反对。不过，考虑到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德国和法国，宣言中将避免点名中国。关于如何应对中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在峰会首日的26日下午与各国首脑进行深入的讨论，预计将在假设中国今后仍推进对南海的实际控制为前提，就如何展开安全合作等交换意见。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具体内容触及外交奥秘，将不对外公开。对七国集团言行保持警惕的习近平领导班子会对该首脑宣言作何反应，将成为今后的焦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奥地利总统选举中，绿党候选人险胜极右翼竞选对手，是24日法国各全国性大报一致关注的话题。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话题还有伊拉克政府军发动夺取激进伊斯兰势力重镇法鲁贾的攻势，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首届人道主义峰会，法国政府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努力受挫，梵蒂冈天主教教皇与逊尼派穆斯林大伊玛目的历史性会晤等等。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财经报刊回声报长篇报道并分析美越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奥巴马访问广岛在即，法共人道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介绍71年之后美国与亚洲面对当年投放原子弹决定的不同认识。71年前刚刚问世的原子弹先后坠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14万人丧生。本周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前往广岛访问。奥巴马是否应当在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中就14万死难者向日本道歉呢？随着访问日期临近，这个问题以及71年前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是唯一的选择的问题，持续困扰着美国以及日本和其亚洲邻国。人道报的文章就此写道，美国正值总统选举，白宫已经表明态度，称奥巴马不会道歉，因为在美国有人认为忏悔是对当年二战老兵的背叛。事实上，奥巴马是想借此传达非核化的讯息。奥巴马的确是想维护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领导地位，但他也想借此向朝鲜等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传递信号。这篇文章回顾历史，引述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时任美国总统特鲁门回忆录中的论述，以及其他历史学者的分析，强调当时投放原子弹并不是逼迫日本投降的必然选择。文章指出，事实上无论广岛还是长崎都被当作了原子弹实验室。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当时也是为了向苏联发出警告，以便美国可以在战后讲条件。但是如今有多少共和党人会承认投放原子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逼迫日本投降呢？同样，如何面对这段历史这个问题在日本也并不简单。这篇文章指出，因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不仅直接牵扯到日本天皇的责任以及其军队的战争罪行，而且也动摇了日本的优越感。正是在这种优越感的驱使下，日本在其亚洲邻国展开了殖民行动。历史学者 Badalimi Gourmon 指出，原子弹轰炸以及随后的外国占领动摇了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所有信念、所有思潮。而东京审判之后，美国也听任这种不语言说持续下来。这种局面使得对广岛长期的原子弹轰炸的认知以及对日本历史的认知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日本从侵略者变成了受害者，这使他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时，日本修正历史的思潮正旺，教育部批准了新版中学教科书，不再使用侵略二字来指称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也被指称为事件。中国在2008年才首次派代表出席广岛每年的纪念活动。在此之前，广岛轰炸50周年纪念时，日本议会一度曾想通过一项决议，承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但议案遭到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右翼议员的阻拦。
广岛70周年纪念时，安倍晋三的讲话遭到与会者贺道彩，因为他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篇文章认为，奥巴马访问广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珍珠港访问有类似之处，也许可以在亚洲被历史困扰的关系中启发和解的姿态。奥巴马在越南宣布解除了自越战以来一直维持的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措施。回声报指出，这意味着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该报采访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负责人 Benoît de Triglaudet 指出，越南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外交。他表示，对于越南来说，与美国关系全面正常化是与昔日对手和解，而在美国方面，这项和解更是一种外交行为，解除武器禁运与人权问题挂钩。不过他并不认为美越之间有大笔军购谈判，因为越南 90% 的军备来自俄罗斯，俄罗斯也绝不想失去越南这个市场。但2015年美越两国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希望逐步研究两国在国防、安全以及技术转让等议题上的合作可能。那么北京是否会认为美越亲善是针对中国呢？这位学者认为，这并不是美越关系改善的目的。越南发展多方位外交不能忽略美国，更何况美国是越南在亚洲以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至于美国解除对越武器禁运，越南方面已经告诉中国外交官，越南无意背叛北京亲近华盛顿，而是要在中美之间平衡关系。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
中国家用电器巨头美的本月中旬向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发出并购要约，引起德国媒体的关注。按照美的的意愿，库卡可在很多领域继续拥有独立自主权，产品研发和品牌都将继续是库卡的领域。美的瞄准的是中国机器人市场，希望通过和库卡的合作向中国人提供家务机器人。美的描绘的库卡远景十分美好，德国媒体怎么看呢？再者，库卡是德国工业 4.0 关键企业之一，在工业革命的竞赛上，中国是否将超越德国呢？法兰克福新报发现，中国现在并购的是德国成功且科技尖端企业，中国追求的是德国制造，是自己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工厂。虽然德国知识技能的转移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但迄今为止的所有迹象显示，中国的并购让德国工业基地获益匪浅，资本雄厚的中方注重长远投资，不过分约束管理，不图谋把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去。更主要的是，中方帮助德国企业开拓通常难以打入的中国市场，而这也是库卡开门迎宾的原因。因为库卡准确意识到，中国德国制造给德方首先带来的是机遇。但奥格斯堡汇报认为，过多外商投资会负面改变企业的轨道，比如医药和农业巨头拜耳现只有 20.6% 的股权是掌握在德国人手里， 27.7% 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人手里，而拜耳现在要吞并的恰恰是一家被批评为罪恶化身的美国播种公司。拜耳这是在自毁声誉，长此以往，德国工业基地也将受到损害。德国需要勇敢爱国的资本家，德国重要企业应该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世界报写道，库卡的生产重点迄今为止是大型工业机器人。近年来，库卡和西门子就打造数据化未来工厂密切合作，双方均是德国未来工业生产的关键企业。如果库卡和美的合作，那么家务机器人将成为库卡的一个未来市场，而美的则将通过合作获得德国工业 4.0 的内幕消息。工业 4.0 是工业自动化、信息化并智能互联的工业大革命。拥有先进技术的德国 当然期望自己一马当先，但中国也不示弱，在改革议事日程上按德国工业 4.0 的模式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其核心不仅包括自动化和生产流程智能互联，还包括绿色增长，比如废物利用、水处理和再生能源等。中国定下的速度和范围令德国人惊讶，后起之秀中国是不是要把老牌工业国德国甩到后头去了？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公布的最新调查给德国人送上了一颗定心丸。该调查显示，要在工业革命上赶超德国并非易事。德国出口业员工 96.3% 接受过至少一个职业培训，他们不但文化程度高，而且对复杂流程和变革毫不陌生。换句话说，他们是一支聪明且有应变能力的工业大军。而工业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样，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越南一人士会面到访的美国总统受阻，奥巴马讲演呼吁越南尊重人权。七国集团峰会26日起将在日本伊势志摩两市开幕，峰会首脑宣言、经济倡议主要内容已基本敲定。日本为峰会高度维安，出动7万警力，规模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对法国经济增长预期，同时呼吁举行更多改革。法国政府与工会就劳动法改革的政治角力持续，继巴黎铁路交通之后，航空机场员工计划6月份罢工3天。巴黎市长出访北京推介巴黎旅游。苏丹与中国签署建造核电站预备协议。俄罗斯与中国的3个紧急医疗团队获得世卫组织首批颁发的急救资格证书。伊拉克政府军周二继续围攻战略重镇费鲁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拍桌指责近日策动封锁炼油厂引爆油荒的法国劳工总联盟工会 CGT。 总统奥朗德与总理瓦尔斯都同声的高调谴责 CGT， 表示法国政府会以坚决的态度来回应。目前瘫痪炼油厂行动已经扩大蔓延到第8个油厂。奥朗德今天周二谴责封锁炼油厂及燃料油仓库的行为时指责说，这是一个被一小撮反对劳动改革草案群体所使出的策略，令他无法接受。他在接受公共电台法国文化电台采访的节目时说，他不愿意不知道忽略正在发生的事，他认为与那些合法的诉求行动，这些是不值得令人尊敬的行动。奥朗德保证尊重反劳动法示威者的诉求，但是对于瘫痪炼油厂的行动感到遗憾。根据 CGT 指出，目前瘫痪行动已经蔓延影响到第8个炼油厂。在奥朗德发表上述意见的稍早前，总理瓦尔斯表示其他的石油厂址将会被治安人员解放。他呼吁抗议团体法国劳动总联盟 CGT 要对其反对劳工法的改革立场负责任。总理瓦尔斯在中东之行访问时向法国欧洲广播电台隔空讲话，以坚硬的口气谴责 CGT 工会，指责由于反对劳动法示威者所导致的汽油荒。奥朗德在以色列期间在欧洲第一台说，够了，这令人无法忍受。瓦尔斯没有隐瞒他的愤怒，因为这些炼油厂及石油仓库的封锁导致了加油站严重的油荒，尤其是在工会封锁了 Fos-sur-Marne 这一家炼油厂后，瓦尔斯斩钉截铁地说，政府展示最坚定的态度，我们将继续撤除这个工会组织封锁油厂的行动。 瓦尔斯还表示要显出权威的一面，他说他意识到许多法国人在此情况下都受到痛苦。此前法国罗纳河省的工会示威抗议者周日晚上封锁石油仓库。费加罗报指出，与几天来正在法国北部及西部进行的示威封锁行动相连结，目前已经有1600个加油站部分陷入或是完全陷入没有油的状况之下。另外，法国能源气候局长昨天曾经说，法国100多个大油仓有5个目前被示威人士封锁，8个炼油厂中有6个停工或是暂时性的停止生产，其中有5个属于道达尔石油大集团。总统奥朗德与总理瓦尔斯高声的谴责 CGT 工会，并表示政府会以坚决的态度来回应，绝不手软。另外还有一些左派的议员也同声反对这项工会封锁行动，还有右派的共和党埃松省国会议员娜塔莉在电视第二台上针对这个持续的封锁行动指出，罢工权是应该尊重的，但是罢工权并非瘫痪国家的权利，面对罢工权还有民众的往来交通权、工作权。远在中东的瓦尔斯，他隔空向法国民众保证法国不会缺油，他说法国拥有战略储备油，就是为了应付这种非常情况。因身为国际能源总署成员的法国有义务储备足够三个月需用的油量，因应突发的石油短缺现象。法国从1988年开始增加储备战略油，储量可以在缺乏存油时供应全国12000个加油站中的1500个加油站的货量。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本台文革50周年特别专题。
各位听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迎来50周年，50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依然困扰了中国的几代人。主要原因大概应是至今中国官方尚没有对这段历史做出系统的总结。文革似乎像一块碰不得的伤疤，在中国成为一个人们不愿谈及的禁忌。如何反思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对如今的中国是否还有着其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公先生谈谈相关看法。陈破公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50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为什么始终对文革这一话题讳莫如深。
关于文革，我们知道中共在1976年划过风宣布文革结束，但事实上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它是以不同形式存在，而且时不时掀起所谓的小高潮，就好像薄熙来在重庆穿红打黑，或者早些年邓小平搞反精神污染一样。所以最近几年有这个文革遗风，我想中共当局啊，他的做法是尽量低调处理，不提文革。虽然他们有文件说彻底否定，但是他们尽量在公众场合中不提，也拒绝大家的反思和研讨。因为如果说去研讨和反思文革的话，等于是在反思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罪恶，10年浩劫，对文物文古迹等等破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宁愿捂住这个盖子，捂住真相。他觉得这个真相一旦揭开，可能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曾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几代人呢，许多人已经告别人世，其他人或已达到耄耋之年，或已年近古稀，再年轻一点的也已尽花甲或知天命。这些人中有的曾积极参与，有的则为受害者。回避文革的话题是否可以成为消除他们记忆中伤痕的最好的办法？
我想文革是一个全民族的浩劫，长达10年，其中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受害者最突出的就是当时毛泽东锁定的5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他们是最大的受害群体。这个受害群体就跟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群体一样，当纳粹犹太人采取的是种族灭绝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是群体灭绝，都是灭绝，都是反人类罪、反人权罪。当时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红八月，或者是之后的那些蔓延全国的暴力啊，对这种5类分子都是大开杀戒，可以任意斩杀，不要法律。 像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或者是发生在广西的人吃人的那些惨剧，说这是一个受害群体。但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受害中国1亿多人被迫害，也就是说受害者群体非常巨大。这一亿多受害者今天集体的失声，或者是沉默，或者是无声，或者随着年事已高逐渐离开这个世界，这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纳粹德国结束后，犹太人群体发声，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犹太人的纪念碑或者纪念馆，来纪念犹太人被屠杀的、被迫害的这个历史。同时犹太人也重新赢得了他们的话语权，甚至他们复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人类历史翻过了那个惨痛而沉重的一页。但是中国这一页历史却没有翻过，在于当权者捂住这个盖子，当权者不让文革全面反思。因为跟纳粹德国相比，纳粹德国被终结了，德国发生了制度变革，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说这个国家可以反思，可以检讨，然后可以在反思的基础上前进。但是中国那个制造文革的一党专政的制度还存在，而那个曾经作为加害者的党，那个执政党还在执政，高高在上，而且捂住真相。在这样的情况下，文革得不到真正的反思，而上行下效的结果使文革遗风仍然弥漫于社会。而很多人如果说要去揭露真相的话，可能会受到当局的迫害。所以中国的文革的历史真相，这些受害者的悲剧仍然被埋藏在历史的沙土之中。
中国现任主席习近平一家呢，曾为文革中的受害者，却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权力斗争的洗礼。您如何解读这一观点？
关于习近平家族呢，就是有两个说法。一个呢，当然他是受害者，他的父亲是被毛泽东迫害的，实际上在文革前就已经入狱，他的父亲总共坐了6年大牢。在文革前，大概是在这个彭德怀落难前后，1962年，他的父亲就落难了，因为一部小说，所谓《刘志丹》。这部小说说是反党，实际上就说陕北是刘志丹和习仲勋他们创建的，不是毛泽东创建的。说毛泽东这个大动肝火，就因为这么一部小说，说是有人利用小说反党，把习仲勋呢打入大牢。那文革中受了更深重的迫害，公开的批斗，而习近平本人也受到连累，小时候待个少管所，后来被下放农村等等。但是另一个说法是，习家族一方面是文革的受害者，是毛泽东路线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或者对共产党有感恩戴德的一面。因为他的父亲在早年在陕北的时候，听说被极左路线或者被王明路线所迫害，放入大牢，毛泽东到达陕北之后把他拯救出来，他们认为有救命之恩。另外习近平本人虽然经过文革的这些磨难，后来又逐渐成为培养为第三梯队，甚至最后接任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因此他们也有理由跑来感恩，就是对毛泽东或者是共产党感恩。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我们看到习近平也出现一个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在说后30年要像邓小平那样深化改革，但另一方面说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也就是说举毛泽东的旗子，说这样一个习近平给人的感觉啊，有点认贼作父的感觉。因为他的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跟毛泽东不合的，路线上不合，跟邓小平也不合，因为习仲勋是反对六四屠杀的，但是习近平却举毛旗、举邓旗，给人的感觉是他认毛泽东、认邓小平为他的父亲。所以我倒是真诚地劝告习近平，不要认贼作父，而认回自己的父亲，就是他那个相对开明的、温和的、心中还有一些人民的父亲习仲勋。
文革这段历史对如今的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您认为？
文革这段历史啊，对中国来说影响惨重，因为他虽然过去了50年。他开始50年了，过去已经40年了，这半个世纪，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我想在社会上的影响，就整个的影响了社会风气。文革中那种同志出卖、亲情决绝，那种人性泯灭、兽性泛滥，给中国后来的社会道德沦丧带来了极大的恶劣的示范。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像一个叫张宏斌的人出卖他母亲，导致他母亲被枪杀，还有一些除了子女检举父母，还有一些兄弟姐妹互相残杀，这些例子啊没不胜举。还有一些加害者，刚才提到加害者，其实最早的加害者都是中共的高官的子女，但是一个中共的高官子女在后来并没做出了反思，他们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头头，掀起了武斗，掀起了红八月，使很多人受害，甚至是像老师被打死、校长被打死，这些惨剧啊历历在目，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做真诚的忏悔和反思。像陈小鲁、陈毅的儿子，他虽然表示对八中师生表示道歉，但是他实际上是安邦公司的掌门人， 安邦公司那么多钱，动不动就几十亿几百美金收购外国企业，包括美国的华尔道夫，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拿一笔钱出来建立一个文革受难者基金，去帮助救助关怀那些文革的受害者。另外还想宋冰冰，中共上将宋仲勋的女儿，组织了第一起武斗红八月，就是把卞仲云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活活打死的，用这个带铜扣的皮鞭，用带钉的皮靴，活活折磨致死的这么一个惨重的案例。不管他当时有没动手，他都是这个案件的主凶，他轻描淡写的做了一个所谓的道歉。我原来说过，像宋冰冰这样的人，他应该投案自首。如果中国公安机关不受理的话，他应该投案自首到国际法庭，让当年那些文革那些凶杀案，一桩桩的反人类反人权的案例得到国际公义的审判。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是假装做了一个所谓的道歉，或者是轻微的忏悔的姿势，说这些加害者的作为对这个社会有非常负面的示范，使这个社会觉得那些加害者是无所谓的，只要说一两句轻描淡写的话，甚至推卸一下责任就行了。甚至于中共党的那些受害者也做出了非常不好的示范，就像刘少奇家族，刘少奇当时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被毛泽东迫害惨死，但是他的夫人王光美也受了迫害和长期监禁还有凌辱，他的儿子刘源也受尽磨难，但是刘源居然后来说毛泽东有错误，但也有功劳，而且说文革只能算是渎职，好像不算什么大错。中国古人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像刘源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健全的人格，还有起码的一些风骨，而他的这个母亲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更是离谱，他宴请毛刘两家，说是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还跑到韶山那个毛泽东纪念馆去参观，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实际上他是什么学生呢？游泳池里的学生，因为他早年陪毛泽东游泳，毛泽东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陪他游泳，有这么一段事情。后来刘少奇虽然被打倒，刘少奇被毛泽东整死，但是对王光美呢刀下留人，王光美坐了12年大牢出来了，就感恩涕零，说这些人说的轻一点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的重一点是功利主义者，就只要他们恢复了他们的官职，恢复了他们贵族式的待遇，他们对整个社会就不负责任了。事实上有良心，对文革有深刻的反思的话，利用他们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他们完全可以去推动这个制度变革，推动一个中国的民主化。因为产生文革的基础是那个一党专政的制度，而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如果不消除，文革死灰复燃的土壤和气候和基础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人对这一点毫无反思，因此给中国社会带了遗害至今的这么一个专制的阴影，阴魂不散。
可是中国方面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绝不会重演，50年后的今天，您认为应对这段历史做出什么样的反思？
中国的人民日报、环球日报说是深夜发文重申否定文革，就重申1981年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彻底否定文革。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决议，虽然今天他们有重申，今天这个重申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是在海内外的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时代，各国都在举行文革50周年的反思和纪念，中国的网络上也有强大的纪念和反思声浪，但是官方一直沉默不语，默不作声，企图低调，企图蒙混过关，甚至是最好让人们不要提，忘记那一夜。但事实上人们不会忘记，中国5000年的文明被毁灭，中国那么多的文物古迹，近乎90%以上的文物古迹被销毁被毁灭，连祖宗之庙、孔庙、皇帝陵都被夷为平地，这样的历史惨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大劫难，5000年的大劫难也就是这一次，就这10年。所以说中国社会也好，整个人类社会都不会忘记。中共如果说只是否定，说文革不会重演，口头上的表示根本不能够说明什么，因为你要反思过去的沉重一页，就像人类反思一战、反思二战、反思犹太人的悲剧一样，必须做出一个实际行动上的反思，比如说建纪念馆、建博物馆，对受害者做出赔偿、做出追思，对加害者绳之以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产生那样的悲剧的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和修正，这才是一个杜绝惨剧和悲剧重演的方式，才可能杜绝文革重演。但事实上官方的做法完全相反，不仅压制对文革的研究、对文革的反思，而且现在广东有一个文革博物馆已经存在很久了，那里边有这个文革的遗物、雕塑还有图片展，但是最近被当局封杀，用一些标签把这些文物啊、把这些图片全部封掉， 据说那些标签上面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这些标签，这些横幅，把这个文革博物馆从里到外完全给遮盖起来。这什么行为？这就是说得轻一点，这是一种掩盖啊，这是一种对这个博物馆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和挑战。说得重一点，就是文革复辟，就是文革翻炒，就是一个小文革，就是一个文革遗风的重演。用什么封条把这个贴住那个贴，用另一句口号的代替，也就是说文革不值得反思，文革不值得展现，而要展现的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独裁加腐败，所谓的中国模式。
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人又在罢工了。最近引起法国人不满的是政府推出的劳工宪法修改法案，法国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卡车司机封路，加油站关闭。法国人罢工是个传统，也是法国人保障个人权益的手段。在法国罢工受到法国法律保护，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法国人游行罢工也成为法国社会的一种风情。在法国居住久了就会发现，法国人不满政府的措施，他们会罢工上街游行，而且每年秋天可以算作法国罢工的高峰期。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国民议会复会，讨论政府下一年度的政府预算，一些法国人感到自己的福利受损，或者想争取更多的权益，他们会进行罢工。一般情况是公营机构比私人企业罢工几率要高。大家知道，在法国，人们每周工作35小时，每年最少有7周带薪假期，而且在法国公司，雇员中午有时间进行午餐。可以说，在法国工作生活相当舒适。那么，为什么法国人不满就要上街游行呢？其实，在法国罢工受到法国宪法保护，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如果民众认为自己的诉求在现存的机制中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当法国人认为政府没有听到民众的声音的时候，法国人会进行罢工游行。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法国罢工属于宪法保护的权利，同时法国法律规定公营部门在罢工期间需要维持最低服务，比如地铁车次可能减少，但是不能全部停运。更何况酷爱自由、热衷民主制度的法国人有进行抗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上，推翻旧制度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暴力色彩，随后法国工人运动也是长期抗争和奋斗的运动。因此现在法国人不满政府罢工上街游行有其历史渊源。另外，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法国人也为法国罢工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法国近代史上有大大小小的全国性罢工，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工人罢工是在1968年3月份南特大学开学，学生们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5月份开始，工人也开始罢工，进行大游行声援学生。工人还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同时提高工资，发生了与警察冲突和流血事件。最终总工会与法国政府谈判，满足了民众提出的要求。本次正在烧起的全国大罢工的导火索，与以前很多罢工一样，是不满法国推出的改革政策引起。法国人为保护既得利益，会寸步不让，进行罢工示威。具体的说，法国今年5月17日开始全国罢工，七家不愿意与政府妥协的工会已经在几个特定的日子分期举行全国罢工和游行，要求政府撤回劳工部长科姆利的新劳动法案。因为瓦尔斯政府表示不会让步，还在持续的法国罢工有升级的趋势。昨天公营铁路部门的工会 CGD 已经放话，从6月2日开始，公交系统开始无限期罢工，这让民意支持率相当低的奥朗德政府面临进一步的压力。 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连续不断的罢工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也给法国经济带来了某种损失，更给旅游大国法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富有哲理的法国人表示，没有办法，只好随遇而安。大家知道法国有这样的顺口溜，显示法国人对罢工已经习以为常，就是春天工作，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不满政府法国人罢工上街游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Timoda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越南异议人士会面到访的美国总统遇阻，奥巴马演讲呼吁越南尊重人权。七国集团峰会26日起将在日本伊师、志摩两市开幕，峰会首脑宣言、经济倡议主要内容已基本敲定。日本为峰会高度维安，出动7万警力，规模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对法国经济增长预期，同时呼吁举行更多的改革。法国政府与工会就劳动法改革的政治角力持续，继巴黎铁路交通之后，航空机场员工计划6月份3天罢工。巴黎市长出访北京，推介巴黎旅游。苏丹与中国签署建造核电站预备性协议。俄罗斯与中国的三个紧急医疗团队获得世卫组织首批颁发的急救资格证书。伊拉克政府军周二继续围攻战略重镇费卢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方华共同编辑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早安，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T'as commencé l'autre jour en sortant de ma douche Genre de vision qui se bouche, des accents de bonne touche Comme une odeur de sapin, funeste faisceau d'indice Ce n'est pas encore la fin mais j'en sens les prémices Envie de chanter des sonnets, des cantiques habités Mais la magie est à quelle génialité Pas de répit pour ma peine, je décède chaque fois Qu'une feuille vierge étaye ce sinistre constat Persona non grata, ma plume ne va plus d'un mois. Persona non grata, page blanche du trépas. Persona non grata, pour qui donc ça ne se glace. Persona non grata, me reprendre je dois.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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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 soupe c'est Pôle emploi.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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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Prendre, je dois. Peut-être je me suis trompé de mode, ok, mettons. J'ai beau retaper le code, mais personne ne répond. J'en ai parlé en haut lieu, haussement d'épaule au mieux. J'suis comme un CK 104, mais ça, les classiques sans patte. Sera ne vois-tu rien venir, ni muse, ni supplément. Rien pour sauver mon empire, me refaire tranquillement. Mettre un terme à mon calvaire, faire le lit du salut. Gommer d'un trait ces faux airs de poète disparu. Persona non grata, ma plume ne va plus d'un mois. Persona non grata, page blanche du trépas. Persona non grata, pour qui donc sonne ce glas. Persona non grata, me reprendre je dois.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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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 soupe c'est Pôle emploi.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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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à je l'y trouvais La trame rêvée du bonheur Celle d'une mine aux abois Qui ne mérite pas son odeur Je connais bien le sujet J'en saisis les moindres aspects Persona non grata C'est quand on ne veut pas de toi Persona non grata Ma plus neuve un peu d'un mois Persona non grata Page blanche du trépas Persona non grata Pour qui
qui donc ça ne se glade. Personne n'a un droit à me reprendre, je dois. Ah, où soupe c'est Pôle emploi. Me reprendre, je dois. Où soupe c'est Pôle emploi. Me reprendre, je dois.
RFI, les voix du monde.